婚姻是盟约。分析宪章的第47至52节，便可注意到几个名词的消失而由新的代替。首先是契约一词，过去神学课本受教会法的影响，教会法受罗马法的影响，把婚姻界说为契约，虽然是性质特殊的契约。然而枯燥简约的法律名词如何能道出意蕴丰富确实是奥义的婚姻现实呢？宪章第一章的附件二至三仍把婚姻讲为神圣契约，经过多位神长的要求终于改成盟约，理由是盟约是圣经名词，教会东方礼节的信友不易领悟婚姻是契约。由契约改成盟约是婚姻神学的一大进步。盟约使人想起天主与以色列选民缔结的盟约，以及基督以自己的圣血建立的新约。这新约在今天的弥撒圣祭中仍具有主要的意义，教友婚姻平常在弥撒圣祭中举行。先知以婚爱描述天主对选民的忠心，圣保禄在婚姻生活中看到了伟大奥迹的象征与实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盟约一词带给我们的宝贵的宣讲资料和数不清的婚姻生活伦理教训。另一方面，杂工会议并没有忽略，更没有改变契约一词在婚姻神学中原有的意义。婚姻因二人的合意而成立，教会历史中这项道理曾有过巴黎大学及波罗尼亚大学长久的争辩，后经教宗亚历山大三世调解，多世纪来已成为教会内的公论。但二大公会议虽然不用契约的名词，却仍保有传承的道理，而用别的字句予以说明。宪章说，婚姻借当事人个人的终身不渝的合意而成立，这个合意的特征是个人的，既自由的，出自内心的，对象是受受自身，而不说是教会法典中的对身体之永久专权。宪章第49节更详细描绘受受自身的动机及它的整体性、动力性的含义。这兼有人的和天主的成分的夫妻之爱，导致夫妻以自由意志并以为事实证明的温情互相受受其自身，并渗透二人的整个生活，且因其慷慨豪爽的行动而更为完成和增进。这种对性及婚姻之爱的整体的动力的解释确实适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参阅《神学论集》第14集《性与贞洁》一文。由上述这些文字看来，大公会议的婚姻神学乃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婚姻的至诚原因，在教友的婚姻中也就因二人的合意形成了婚姻盛世，而夫妻二人彼此互为盛世的受受人，即基督宠恩的布施者与接受者。我们知道今天神学家摒弃了盛世事工的机械式的讲解，强调人在施行或领受圣事时，心灵上必须有妥善的准备，越明白自己做的是什么，宠恩也就越接受的更丰盛。由此看来，牧灵工作者该如何尽心的给未婚教友讲解婚姻合意的神学意义呢？婚姻是圣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到教友婚姻盛世的性质时，注重天主与教友夫妇的亲切的共融，强调天主在教友婚姻生活中的临在。在婚姻盛世中，重点不在于受受天主的宠恩，而在作为天主的工具接受天主自己。一对教友缔结婚姻盟约，就形成了他们中的婚姻盛世，也就是把基督带给对方和由对方接受基督。而且如同教宗庇护11世说的，婚姻盛世渗透教友夫妇全部生活，那么他们中的一言一行只要出自夫妻纯真的爱心 都可能成了使对方体会到基督临在的缘由。此外，宪章把新约的婚姻圣事和天主与以色列选民之盟约平列并举，犹如古时天主曾以爱情及忠信的盟约同自己的子民相处，同样身为人类救主及教会敬佩的基督借婚姻圣事与教友夫妻相遇。又说，婚姻不仅象征着而且还分享着基督和教会相爱的盟约。在这两段文字中，大公会议神长选用了两个意味深长的神学名词，相遇、分享。我们惯常所听到的圣事定义可以罗马教理书中有的为代表，圣事是一件由天主所建立具有表示与产生圣德与义德之能力的可见事物。这是教会神学家多世纪思考的结晶，在学理研讨方面是正确简约的描述，可是在生活的体验中，这样的解说会使人把注意力放在外面可见的礼节以及圣事的形制上，甚至能生出机械式、魔术式的阐释史诗。近年来，神学家追溯到古代教父的了解，尤其是希腊教父的讲释，因而指出圣事的最深意义，透过礼物即恩宠而相遇送礼者即天主。事实上，超性生活中最大的宠恩即是天主自己。这种亲切的位格性的对圣事的体会，使人能避免圣事生活的偏差，增强人对天主的以心神以真理的朝拜，因而活生生地触摸感觉到天主与人同在的事实。纯真的爱，天主的爱。具体来说，教友夫妇如何在婚姻圣事生活中彼此受受基督呢？又如何客观实在地分享基督与教会相爱的奥迹呢？在纯真的配偶之爱中，夫妻之间有了人间最密切的你我融合，彼此做了人间可能有的最完全的、最无保留的自我献托。人勇敢地把自己的心及生命，把自己人格的永远价值献托给另一人，一个常有陌生、神秘、不可知的因素在内的另一人，这确实爱的奇迹。它有着天主的成分在内，因为它包括整个的人及人的前途。因此，当一对男女缔结婚姻时，不管他们意识到没有，他们确实进入了天主的临在。一个人如果能够有这样纯真的爱的体验，爱或被爱，他实在是相遇了绝对，接触到永远，他见到天主。假如他深刻地反省一下，就会看出那爱的最后基础动力是人对绝对的真、完全的美、单纯的善怀有的倾慕。而这绝对、完全、单纯怎会来自人心性驳杂、有缺陷、易变的人呢？无怪乎大公会议描述这样的配偶之爱为这兼有人的和天主的成分的夫妻之爱。又说，真正的夫妻之爱归宗于天主圣爱，并为基督及教会的救世功能所驾驭与充实，使夫妻有效地归向天主。此外，婚姻生活中爱的最具体的表现及特有的培育爱心的行为是夫妻的房事。宪章可能是教会文献中第一次这么清楚地指出房事行为的圣善裨益。宪章说，这爱情因着婚姻的本有行为而得到表现并完成，夫妻亲密而圣洁的结合是正当而高贵的行为。以合乎人道方式而完成的这种行为表现并培育夫妻的互相赠与，使二人以愉快感激的心情彼此充实。这一段文字可说是性教育，尤其是婚前辅导性教育的基础与方向。不过请注意当代一位伦理神学家说的话，如果由1000年来有的良心个案研讨中，伦理神学家应该学习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 最好让已婚者讨论枕边的种种细节吧。这里我们应当提出一个问题，上述的纯真之爱在非基督徒夫妻间也屡次见到，那么他们不也是把基督带给对方吗？他们的婚姻也成了圣事。这是一个很深不易说明的事，与无名基督徒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本文中，我们只能引用 KR 的话作为回答，一切纯真的爱在现实中都是超性的爱的。圣事婚姻与非圣事婚姻的分别，不是说前者是神圣的，后者是凡俗的。不对，因为一切合法婚姻都是神圣的，分别更像事效及人效中有的，或是圣事的忏悔或非圣事的忏悔中有的。教友婚姻所以是圣事，因为二人的洗礼使他们成为教会肢体，他们的婚姻是在教会内受教会委托，且因之而建立了小教会，这就是分享基督与教会相爱的奥迹。基督徒的婚姻与基督及教会的结合有着真实的、本质的、内在的关联，前者好像是由后者生出的芽枝。大宗保禄六世说，基督徒婚姻不仅是代表基督与教会结合的标志，也是包含着这结合而且借圣神使之发扬光大的标志，这样便形成了家庭教会，可说是教会的细胞，一个基本细胞，一个胚胎细胞。首要次要目的，为了与现代人做有效果的交谈，大公会议不愿采用婚姻的首要次要目的及婚姻的价值次序这样的专有名词，虽然190位神长联名建议加上这些名词，但没有被大公会议所接受。事实上，婚姻首要及次要目的的名词的出现，以及次要目的本质的附属首要目的的这样的道理讲解，只是晚近方有的事。1917年颁布的教会法典1013条第一条是教会文献中首次取用了婚姻首要及次要目的这样的专有名词。1941年10月3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对圣伦法院演讲中提出婚姻次要目的本质的附属首要目的，这是教会殉道权第一次做如此声明。1944年4月1日圣旨部禁止人说婚姻首要次要目的有同等的重要，彼此独立不相依属。1951年10月29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对意大利助产士的训话中说明，夫妻恩爱是为了生育子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喜乐与希望宪章论及婚姻目的时，在附注一中完全没有提到上述这四项文献。教宗保禄六世在1968年7月25日颁布的人类生命同意中只说出婚姻行为的两种意义，夫妻结合与传衍新生命，而不说首要次要的区别。柳天护的对群众训话中说明为什么他只说明婚姻的两种意义，教宗说，我们乐意地随从了重视个人价值的观点，这是大公会议阐明婚姻的训诲中有的特征，因此我们在通谕中把形成并培育婚姻结合的爱列在首要地位。在人们对婚姻有的主观领域了解中，这样的爱确实应占首要地位的。教宗保禄六世的话是大公会议为何不愿采用首要次要目的及价值次序等名词的最有权威的解释，愿意与现代人交谈，愿意使现代人更易领悟接受教会的婚姻神学。大公会议以前神学受了教会法过多的影响，在阐释婚姻圣事时，依照教会法1013条一项所说，肯定婚姻首要目的是产生及教养子女，次要目的是夫妻互助及治疗情欲，使现代人觉得难以心服口服的是次要这个形容词。看来夫妻爱的结合，人间最密切的心灵共融，竟不过是达到另一首要目的的工具而已。 个人的尊严价值何在，人类行为所以成为人类行为，正是因着行为人的意识及意愿。那么在意识中占首要地位的恩爱契合，也应该在客观伦理价值中占首要地位。换言之，人不是天主手中无意识的工具，而是应自由地追随天主宠召的人。大公会议及教宗保禄六世的训示绝对没有轻忽生养教育子女的首要价值。宪章起草委员会发言人清楚地指出，在宪章内至少十次说出生育及教育子女的首要性。当我们把婚姻看成客观的社会制度时，生育教养子女自然是首要目的。当我们看婚姻为主观的人格契合共融的团体时，夫妻恩爱就成了首要意义。事实上，教宗庇护十一世根据特里滕大公会议教理书就做了这样的区别。教宗在圣洁婚姻统一中说，夫妻互相帮助，促进内修，彼此鼓励，成全自己，根据罗马要理可以正确的成为婚姻的首要原因及理由。只要不把婚姻严格的看作专门生育并教养子女的组织，而只广泛的视为男女二人毕生同居共处的团体。大公会议避免这样太专门化的分歧，更愿意强调婚姻的整体意义。在真正夫妻之爱的交织中，这些标准尊重婚姻中互相授予这传生人类的整体意义。我们应该怎样了解这句话呢？婚姻的整体意义。子女是父母爱的结晶，是夫妻合成一身的最彻底的表现。诚如一位父亲深深体验到的，在他抱着手生的婴儿时，他看到不只是我，也不只是他，而是我们，不只是暂时的我们，而且还是永远延续生存下去的我们，不只是我们，还是天主与我们共有的爱的结晶。大公会议一而再地说，婚姻与夫妻之爱本质上便是指向生育并教养子女的目标的。不过大公会议却在宪章内编入了新的名词及新的概念，生育教养子女是婚姻的疾风与冠冕，是婚姻极其卓越的成果。这几个字是什么意义呢？我们认为是指的婚姻的丰盈目的性说的。论到目的性，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工具目的性，某物存在的价值意义完全依附它有的目的，除了被达到这目的之外也没有存在的理由，它的形状、构造、素质等等都以这目的为尺度。例如剪刀的目的是为剪割，而医药手术用的剪刀与割草用的剪刀所有的种种差异，都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目的。另一种目的性是丰盈目的性，这物本身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因为它本身价值的丰盈盈满而结出果实，造成这物的成全及它存在成长的巅峰。没有这果实，达不到巅峰，这物本身自有的存在价值意义并无损失。换言之，这物的存在价值并不依附其丰盈目的性。例如一幅艺术绘画固然可以使人喜悦欣赏，甚至获得高价能够出卖以维持艺术家生活，但绘画的气韵生动、色彩线条的调和常有其独立的价值意义。再如知识固然是为了实践，知识能够也应该增加人的伦理善德，但知识本身自有它的存在价值，是真美善大有的部分反应，使人的成全。婚姻是夫妻的生活及恩爱的密切结合，男女二人因婚姻的盟约已非两个，而是一体，通过人格及行为的密切结合，互相辅助，彼此服务，表现着并日益充分地达成其为一体的意义。这是大公会议对婚姻的描述， 这样的爱的契合自有其存在价值及意义，而且要求夫妻必须彼此忠实，并需要一个不可拆散的团结。创世纪记载，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清楚指出婚姻是男女身心的结合。基督引了这段圣经，而揭示了不可离婚的原始高超理想。圣保禄论婚姻生活时，重点也在夫妻的恩爱，彼此寻求忠悦对方，并且看出纯真的夫妻之爱象征且实现基督与教会之爱。公元五六年左右写成的格林多前书内，圣保禄在教友婚姻生活中看到的是夫妻之爱与天主之爱的对立。七年后，在致厄弗所人的书信中，这对立已不存在了。原来基督之爱是夫妻之爱的渊源及模范，而夫妻彼此的忠贞恩爱正是对基督有的爱的标志与实现。此外，旧约中先知以配偶之爱描述天主对选民之爱，新约中基督是教会的新郎，雅各全部更是赞颂配偶之爱的情歌。仔细阅读反省这些天主的圣言之后，谁也不能再怀疑夫妻爱的结合是婚姻内在崇高的价值和首要的意义了。爱的特性既是给予，夫妻恩爱必然的指向把自己持有的善给予他人，而善之最大者之一即是生命。于是夫妻二人成了天主圣爱的合作者及解释者。天主通过夫妻来扩展充实自己的家庭，子女是天主赐予夫妻极大的祝福，是婚姻的疾风及冠冕，是婚姻及其卓越的成果，是婚姻丰盈的目的。教宗保禄六世追随大公会议的榜样，愿意与现代人交谈，在人类生命统一中为婚姻做了一个新的描绘，注重个人的价值及主观的意会。统一中译本如同官方拉丁原文一样，没有明显的表现出上述教宗的心意。笔者比较了通译的译、翻、英、法版本后，认为通译的草稿一定是意大利文的。在这四种欧洲语文的通译中，清楚地看出教宗对个人价值及主观意会的重视。现在我们把通译对婚姻的描述依照意大利版本翻译如下：婚姻是造物主建立的明哲的制度，为了在人间实现他爱的计划，借着相互的自我交付，配偶间特有独有的交付，夫妻怀着彼此成全个人人格的心意，指向他们整体存在的共荣，并能与天主合作传生并教养新的生命。本文的出发点是寻找一个积极的、具有福音喜乐的、为现代人容易领悟接受的婚姻神学。大公会议的确指出了建立这样的婚姻神学的途径，我们咬文嚼字地讨论了这途径中的几个路标，希望能抛砖引玉，由教会先辈绘出婚姻神学的全图。这里笔者愿意献给工作忙碌的同道一个简单的依照大公会议训示的婚姻教理宣讲纲要，它是把婚姻神学的要点编成一个祈祷经文，可以在讲完婚姻教理后发给听讲的未婚夫妇，帮助他们记住教理的要义。如果把导词中未来时间的动词改成过去时，也可以为已婚夫妇诵念。一对即将跪向圣坛的情侣的祷词：主，我们的父，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您及您的教会前，两人互发誓愿，结为夫妇。我们将要怀着信心和坚定的希望，许诺在任何环境下，我们要一生彼此敬爱。我们要发誓，无论环境逆顺、疾病健康、贫贱富贵，我们要永久相爱，保持忠贞。 为了您所赐予的一切恩惠，尤其为了您赐给我们这般心意的契合，我们全心感谢您。求您祝福我们的将来，帮助我们快乐的、成功的共同走人生的旅程，让我们的婚姻生活反映出基督与教会的结合，使我们一生以基督的爱，那无阴影无间歇的爱，相敬相慕相谅相助。让我们常记得，也常努力实行，爱是含忍的，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求己意，不动怒，不以不义为乐，却和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让我们体验到参与您的创造力的美丽伟大，让我们在子女身上看到也表现出我们两人身灵融合的结晶，我们两人同您共有的爱情的结晶。求您帮助我们以纯真的心意和愉快的牺牲共同工作，推进人类的幸福，散播您的光明和温暖。希望日后我们能协同子女亲友进入您永远的家，共赴主基督永生的婚宴，与天上神圣同享您的父爱，同声赞颂您的恩德荣耀与无穷之事。阿们。